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充满慈爱也充满诚实的神，在你的话语里面都见证到你是那一位公平公义的神，也知道你的慈爱借着这些列祖们所经历的事情一一的彰显出来。或许在当时不明白不知道，但是当我们从这个幕后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不禁要说，哦，我的主，我的神啊，你真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使我们在这个幕后世代把眼目单单转向你，我们需要转向你。感谢主，帮助讲的，帮助听的，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逊的名，阿们。我们今年十月的时候在以色列，其实从九月几号，那个血月是几号，28号，九月28号之后，然后十月我们就发现说，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地都兴起了那些拿刀子捅人的事情，而且都是对付那些无辜的百姓，平民百姓。这一场战争呢，看起来好像不是战争，可是这一个事件呢，开始一个月，真的是使全地的人心里真的是害怕。我们有朋友在耶路撒冷，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尽量不出门，就是尽量不出门就害怕。可是呢，现在已经来到了12月，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你渐渐发现说，这些遭受无辜杀害的人，他们的家属开始发出一个声音来，那个声音就是，我们不会因为你们的仇恨的举动而投降，我们仍旧要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仍旧是要面对每一天，我们不会害怕，我们不会躲起来，我们仍旧是要过每一天的日子。那天我看到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因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 IDF 的军人，他被捅了，然后刀子还在他胸上的时候，他拿枪把那个暴徒打死。他的父亲爸爸跟妈妈两个人其实是伤心欲绝，非常的难过。可是他爸爸说，就是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记者的面，他说，在20年前我的哥哥我的兄弟也是这样被杀死的，我们过来了，今天我的儿子死在这些人的手中，我们一定要过下去，我们绝对不会投降。我找不到这个他爸爸所讲的非常感人的，可是他的意思就是绝对不屈膝，绝对不害怕，我们还继续的要在这块地上继续要过下去，这是我们的地。我一面看一面眼泪都要流下来。最近我们听到很多的，不管在美国或是在全世界各地以色列地，许多无辜受害的人，他们的家属开始发出声音来，他们赦免那些杀害他们的亲人的人，他们挺起他们的背脊，他们说我们仍旧继续要活在爱当中，我们继续要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使这个世界变成更美好。这种力量实在是非常的惊人的，这个力量非常惊人。所以当我上个礼拜在讲到雅各的时候，当雅各是从他在那个庇鲁伊勒跟天使摔跤之后，你会看见他一路遇见的事情都是非常凄惨的。有人反映说，那我不要，这实在是太痛苦了。你觉得雅各心里面很受安慰吗？他其实没有，他仍旧是每一件事情都好像将他的心夺去，他其实常常落在那种绝望痛苦当中。可是我们发现说，雅各他的一生一直到最后还没完呢。雅各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一直到现在还没完呢，我们好像进入了这个故事是约瑟出场了，但是雅各的故事还在其中呢。雅各他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在过日子。我觉得值得我们从这些列祖，这些神的百姓所遭遇的事情当中来看他们的反应，然后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看到雅各他最爱的 拉结妻子过世了。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好像都带他一直往下走，但是呢后来他离开世界，离开伯特利，到达希伯伦，这是爸爸列祖亚伯拉罕以撒所住的地方。他回到那个地方，在雅各的心中呢，他想我就要好好的住下来。我们今天的妥拉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住在迦南地，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寄居的地。在雅各的心中呢，他想我要住下来，我要定居。你说雅各是牧羊人，所以他的孩子们也是牧羊人，因此对雅各来讲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继续牧羊，继续寄居在这地。但是给他在痛苦当中绝望当中有一个安慰，就是拉结他最爱的妻子为他留下了一个儿子，他叫约瑟，就是约瑟。所以我们看见说雅各的心呢很偏心，单爱约瑟，给约瑟最好的，把约瑟带在他的身边，他为他做了一件彩衣。我们去年讲过这个彩衣呢，其实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你一看他穿这个衣服你就知道这个家族的继承人是谁，就是约瑟，他就是雅各所指定的继承人。他有哥哥，他有很多哥哥，至少还有个流便，对不对？可是我们也知道流便因为他做了不对的事情，犹太人在看流便的事情，据说是因为本来雅各的床都是在拉结帐篷里，后来拉结死了，雅各就把他的床呢移到拉结的使女毕拉的帐篷里。那流便呢非常的不高兴不满意，他爱他母亲再怎么样都轮不到毕拉，所以他就伤了他爸爸的床，污秽的那个床，这是他们的说法。不管怎么样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就是不对。所以流便就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而雅各单单爱约瑟。我们看见说对雅各来讲，这就是他预备在这个地上承接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神那里来的应许，他要在这里好好的安居乐业等候。可是呢他不知道神有另外的计划，神有另外的计划。在整件事情上我们在看创世纪，我们看见说谁是创世纪的这个导演，就讲创世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谁是这出戏的导演？就是神，就是神自己。其他的人呢，你不要说我们只是演员，所以难怪我们都没有我们自己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神是导演，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写好这个剧本，然后人他所拣选的人就活在里头。我们看见为什么常常用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字的出现，就是寄居。在这地上是寄居的，我们读了很多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些列祖，他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而且在等候一个真实的家乡，要回去的是神所造的一个家乡。你有没有想过，我现在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说其实我们都是寄居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在日本，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你出生的地方，或许基也讲是哈，但是我们其实都是寄居的，寄居的。当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有一天我就想到说，我是在这个地上寄居的，在创世以前神为我预定了我这个旅程，人生的旅程，然后我出生了，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我的人生际遇是高是低，不管我遇见的是什么难以担当的事情或是喜乐的事情，因为高有高有低嘛，是不是？如果我能够看见说这是神的手，这是神的手 在其中，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他允许那一件事情发生，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呢，是为了要成就他所预定的那个终极目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看着这些经文好像在看故事一样，但是你一定要反射到你自己的身上，反射到你自己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你知道吗？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常常会用另外一个标准来判断，或是来批评，或是来发牢骚对神，就是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这位神。你如果越认识这一位神，真的认识这一位神，他的主权以及他终极他要完成的那个荣耀的，要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盼望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改变的。因此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或许你今天听得不明白，没关系，还可以再听。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你都能够跳开，然后你来看，你知道神掌权，你知道他掌权，因为他要完成一个你不知道的一个旨意。你的生命绝对不会是你单单的，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在承受的，你的生命一定跟你的四周、你的家庭、你的四周的人有关系，一定有关系的。甚至有的人他的生命是跟整个国家有关系的，你知道吗？甚至于有的人的生命是跟整个世界有关系的，但是当时这些人都不会知道，不明白。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呢？就是希望让你能够先知道，就是说，好，我今天如果说我正在经历一些我生命里面非常难过的事情，是我担当不起的事情，那么在当下，在这个时候，是否你可以跳开一下，然后你来看，或许神要借着这一件事情，他要带进他所预备好那些场景，然后这些场景会带你到人的得救，或者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全的。我现在讲你们明白吗？你明白吗？因此有的时候你或许是在家庭里面，就是蒙受先生爱你、丈夫爱你、妻子爱你、儿女爱你，你不管在哪里大家都爱你，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却尝到了大家都拒绝你，大家都要打击你，你的生命颠覆了，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掌控了，你的心情、你的情绪、你的感情、你的一切的这些，你的里面就开始起了极大的变化。当你在起这些极大的变化的时候呢，有两条路会出现，就是你这个人就这样一直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人会得忧郁症，有的人身体就出毛病生病，可是有的人呢，他就会跳开，他能够面对。我不是说这个旅程，我不是说这种痛苦的旅程是容易的，我不是在讲容易的，我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你就被他捆绑了，或是你就可以跳开，你可以跳开。这个跳开呢，当然你一定要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认识神，对不对？我今天在对基督徒讲话，我们认识神，我靠着他。所以当我们看到雅各，是的，拉结死了，他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生计划，他的计划就是什么？就是这样过，他好好的爱约瑟，将来他归到列祖的时候呢，他的产业就要给约瑟，他要得双倍的。他也爱他的其他的儿子，是不是？圣经我们看见，其实雅各爱他其他儿子的，他如果不爱他们，他不会派约瑟到世界去看他的弟兄们在放羊，是不是？他一定要爱他们的，他担心呢、因为在世界发生什么事，西缅跟利未把整个城的人都杀掉了，屠杀，大屠杀。那现在他们带着牛羊到那个地方去，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担心。尽管他爱约瑟，他还是派约瑟去。那约瑟呢，只要爸爸讲的我一定听，我去。 谁知道这个就是开始神的所导演的这出戏的序幕就打开了，这个序幕就打开了，雅各自己没有料到的。我们看见在三十七章，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末了，雅各再一次的被打击，打这一次的打击是，我相信他整个心都死掉了，因为他们兄弟们把他的儿子怎么样卖掉了，把雅各的儿子约瑟，把他们的兄弟约瑟卖掉了，然后呢把他的彩衣剥下来，彩衣剥下来用动物的血染在血衣上送给他爸爸。这些孩子们，这些兄弟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做了这一件事情想要掩盖，他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年纪大了，你知道雅各大概多少岁吗？据说是九十几岁了，约瑟才十七岁，当然这个年纪我有去查一下，这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好像雅各逃到巴旦亚兰的时候已经六十几岁了，不要去追究了，我也搞不清楚，不晓得是怎么搞的。他爸爸看见这个，他们孩子们跟他讲说，你看看这是不是你，认真看这是不是你的儿子的衣服，他爸爸一看就怎么样，心都碎掉，当下他立刻就碎掉。我们看到三十七章三十三节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被撕碎了。雅各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他其实他这个悲哀是没有停止的，一直到了约瑟派他的兄弟来跟他爸爸讲了，他爸爸说，你们不要再讲了，不要再骗我，悲哀多日。儿女吓坏了，我相信因为看见他爸爸这种反应，所以他的孩子们通通都震惊，震惊到想要安慰这个爸爸，他不肯受安慰，爸爸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哇，非常凄惨，有没有比这个更凄惨的？雅各。当我在读这个妥拉的时候，今年我就去看一些这些犹太人们，他们从列祖的事迹，这跟他们有关的，这是他们的列祖，对不对？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再看到这整个的民族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历世历代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类似，非常类似。有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很感动。他说他们遇到像雅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不会觉得说啊，我这一生就是这样的凄惨悲哀无法挽回了哈，这个实在是整个脸都变了啊，整个心境都往下的，走起路来二十岁的小孩子都要变成六十岁了，拖着心情太难过太难过。但是就发现说犹太人不是这样看的，难过是难过，但是他们不会说因为我这一生就这样子了，所以我期待着下半辈子。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我们在东方我们看到有些宗教就是这样讲的，你这一辈子真的是非常倒霉，你这一辈子真的是遇到太多的这种不幸的事情，所以呢要去拜这个拜那个的来改变你的命运，或是为你的下一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他们寄望在那个未来。但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这样的，在当下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会难过，会坐在地上捶胸，会披麻蒙灰悲哀，但是呢他很快又站起来，他要走下一步路，在下一步路的时候呢，他要有新的力量下来。他们不是要换人生，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我这一生不好我就期待下一辈子，他们不是，他们是我这个时候是这个样子，我的力量好像消失了，那么我就期待下一步我能够得到新的力量，新的 strength 新的力量下来，所以有这个新的力量我就能够往前再过，事情没有改变，但是他从天上来的力量呢使他能够往前。耶利米哀歌讲的，每个早晨恩典都是新的，是不是？这是哀歌，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圣殿已经被烧了，没有希望了，竟然能够在哀歌里面说每天早晨的恩典都是新的。我们要认识圣经，你要认识圣经，你就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盼望。 是的，雅各所遇到的实在是太凄惨了，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凄惨了，好像神把他所爱的全部夺走了，夺走了。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你有看到雅各嘴巴讲出抱怨的话吗？你有讲出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吗？没有，至少在圣经上我看不见你要这样的记录，雅各没有讲。甚至于到最后，我们下下礼拜会讲到的，他到法老那里去，虽然他对法老讲，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30岁，又少又短，但是他过世之前扶着杖头在他的床头敬拜这位神，他说这位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啊。我觉得我们多听几次都没有关系，你一定要把圣经摆在你里面，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个面对人生的这些教导你一定要记住，这是神的话，这是圣经，你有路可走的在这里，你明白吗？你有路可走，你如果要用自己的方式，要用你祖宗累世下来的这些传统的话，你就无路可走。我们当然不希望遇到像雅各所遇见的这些事情，对不对？但你放心，你也不是雅各。因为什么？因为雅各神真是看他是配的，他配雅各生命里面是要带下一个神所预备的一个极大的救恩，指向弥赛亚的，他配，所以他被点名了，他也担起来了。你看他担起来没有？他担起来了，他担起来了。所以我再讲一次，你不用担心，除非你也可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雅各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要击败他了，但是他继续，他继续，然后希望呢，那些从神那里来的盼望跟希望呢，就有路进来，就有路进来。上个礼拜我讲到三个人，讲到的是以扫、拉结跟雅各，是不是？我今天呢，我继续把雅各稍微带过去，接下来我要看一个人，这个人是犹大。犹大是利亚的第四个儿子。犹大38章让我们看见，这个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他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他娶了迦南女子为妻。有人在猜说犹大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弟兄呢？或许他没有办法忍受他的父亲那种悲哀啊，那种悲哀到一个程度是犹大的里面责备他自己，他没有办法看见他亲爱的父亲。这些弟兄们不管对约瑟多不好，你知道这些弟兄都很爱他的爸爸的吗？爱爸爸的，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就下到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他去的地方其实离他家住的地方不远，据说大概有12公里远而已，不远的。以色列不大的，以色列不大的，我们去过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迦南女子为他生了三个儿子，然后他为他的那个长子儿娶妻叫做他玛。他玛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他是迦南人，我们相信她也是迦南女子。圣经没有讲，我曾经问过犹太人，我说你们讲说你们犹太人血统方面你们是非常的纯正的，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请问你12个先祖12个支派，请问他们的妻子都是以色列人吗？被我一问，有些人愣住了，不知道。我说当然不是，那个时候有没有以色列民族啊？还没有啊，对不对？12个支派所娶的妻子，我们明明的看见的话，如果在这里看到犹大娶的是迦南人，约瑟呢？埃及祭司的女儿啊，埃及祭司的女儿，对不对？所以他们所娶的妻子不太可能是以色列人，除非他们自己兄妹通婚了，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神的奇妙，你知道吗？ 这就是神的奇妙。所以当我们看到犹大的故事，38章是插进来的，37章、39章、40章一直到50章，中间插进来这一块38章，哇，好像不太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今年我们你看哦，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大家太熟了哈。约瑟的故事好像表面上在写这些约瑟的故事，他所遇见的事情，但是在38章插进来的时候呢，你看见几个名字，他嘛，犹大，你当然知道他是谁，他嘛，你知道吗？他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了，耶稣的家谱，他嘛，女人。家谱从来很少有女人的哈，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一开始就有几个女人，他玛是，然后他生了，从犹大那里，这个故事我就跳过去，你们自己读读圣经哈。他从犹大那里就生了两个双胞胎，一个名字叫做法勒斯，一个叫做谢拉。其实法勒斯我们的翻译叫法勒斯，应该叫做佩勒斯才对，那个发音呢、以色列的前总统名字叫 Perez。一样的名字，佩雷斯，我们翻译成佩雷斯啊，其实是一样的名字。法勒斯，没关系，法勒斯就法勒斯吧，没关系。法勒斯是什么意思？他的肚子里面这两个双胞胎跟利百加肚子里的两个双胞胎有还有很蛮相像的地方啊，蛮相像的地方、啊。这个里面打架，那这里是争的，争出来的。所以他玛要生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你知道如果这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这个妈妈就是难产吗？你知道是难产吗？因为手伸出来就是难产了，因为一定要头出来，头出来才能够整个肩膀这样子出来，所以他伸出一只手来，然后那个接生婆就替他缠上一个红线，就这样先出来，谁知道他又伸进去了，然后呢另外一个 baby 就什么，另外一个孩子就嘣就创出来了，所以取名叫做法勒斯。法勒斯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突破、冲破、冲出去。我们看到那个很有意思，我们看那个弥迦书啊，应该是弥迦书，等一下我看我怎么写。弥迦书第二章，弥迦书第二章第13节啊，这经文我们也很熟。弥迦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说开路的就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个开路的有没有一个小字，你们看得到吗？小字讲说什么？破城的，这开路的破城的，其实指的就是他们都了解，这个就是指的弥赛亚，就是指弥赛亚冲出去的，同一个字，跟法勒斯，法勒斯的名字，冲出去，冲过城里去，然后冲出去，有一天弥赛亚，他在上面等候，所以这个名字也预表着弥赛亚有一天他要来，他要冲破敌人，冲破敌人的那个阵营，他要得胜。法勒斯的名字，冲破那个界限。然后呢又有一个意思，他这个名字的意思，为什么要讲名字的意思，你先听听看，这个意思就是当他有界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界限来拦阻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名字是代表着他就冲破这个界限，冲过去，把挡在前面的任何的拦阻全部移开，全部打开。刚刚我们讲了开路的，有没有破城的，他是打进城门去还冲到外面去，整个都打开，就表示这个城已经完全被攻下来了，完全被攻下来了。这是一个预表着一个不受限制的，你知道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耶稣是不受限制的吗？他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他穿山越岭，哎，我想他都不需要申请这个签证啊，他到任何国家去穿山越岭他都可以去，是不是？我们就不行，我们要签证，没有签证你进去不了。他也不怕，这是一个特质，一个属神儿女的特质，能够冲破一些界限，冲破那些拦阻你的。所以我刚刚在讲到说，这些拿起刀来捅人的，开始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害怕的，但是害怕不久，他们里面就开始起来那什么，那个力量就出来了，那个力量一出来，冲破害怕，冲破恐惧，你要冲破，这是属神的儿女你应该要有的特质，你应该要有这个特质。你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特质，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挡住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叫我们害怕往后退的。如果你往后退，你就不属于他了，不能怕。所以神不停地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不要惧怕。有没有听进去？不管在你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拦阻，你不要一碰到啊，不行了，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转身退了。这个不是弥赛亚的儿女，那个特质在你身上消失，你要冲过去，将那个界限冲过去，不受限制，不受限制，你一定要听进去。法勒斯，法勒斯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家谱的祖先。法勒斯后来生下了谁？他的后代是谁？大卫王，大卫王法勒斯。但是你也不要小看谢拉啊，那个首先生出来的，带着红线的，蛮有意思的。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升起来，升起来，像光一样，像早晨的光一样升起来。以赛亚书六十章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我为什么要讲这些经文呢？你要记得说，这些名字、这些经文的后面，其实都暗藏着一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快六十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个光，光辉就是谢拉，同一个字，就是同一个字。这个光，属神的儿女，你不仅要冲过那些界限，而且你要发光，你要发光，光已经来到了。这是预表着末后世代。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没有意思，三十八章在这里，但是你要记得，从这里开始进入约瑟的故事，约瑟开始一直到四百多年之后，这些百姓他们要被拔根起来，然后呢要被带到埃及去，带到埃及去。雅各想要住在迦南地，但是神说，谁说的？我的这场景，这个戏已经开演，你不能居住在这里。我们看见最后雅各也要到埃及去，他也到埃及去了。四百多年之后，在那里四百多年之后，他们要被带出来，神他们要再一次的冲破那些界限，他们要看见神的光在他们当中。因此救赎法勒斯、谢拉这一对双胞胎，这个犹大的这整个的故事，在欺负以色列百姓的法老还没有生出来以前，神已经预备了，神已经预备了法勒斯，已经预备了谢拉。听见没有？你不要被你现在的生活情况压倒，你要记得神在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现在发生的时候，他其实早就为你预备了救恩、救赎的道路，救赎的道路。你信不信？
信，
你信的，要信的，他已经预备了。所以这个经文三十八章非常重要，非要在这里不可，非要在这里不可，捍卫了你的心。因为三十七章是一个绝望，是一个黑暗，是一个哀嚎，是一个无，就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三十八章让你看见神暗藏的救恩就在那，就在那边。所以继续的约瑟的故事继续演下去。我们来看约瑟，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讲的是很快，它里面太丰富了。我如果要站在这里讲，除非你们有一天一夜哦，才可能讲完了，才可能讲完，因为这跟弥赛亚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我们讲约瑟，你知道约瑟在圣经里面常常被预表为弥赛亚、主耶稣，他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们看圣经啊，能够想想看，你们也想想看，约瑟是他父亲最爱的，是不是？当耶稣来到这世间的时候，天为他打开了，父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他的独生爱子，你们要听他。也是父 所钟爱的、最爱的一位。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二个，约瑟是牧羊人。约瑟是不是牧羊人？他是牧羊人，他照顾他爸爸的羊群，他不仅照顾他爸爸的羊群，他也替他爸爸看他的兄弟们有没有尽责，如果没有尽责的话，他就回去报告。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他打小报告，其实你要看到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你从他的小事你就看到为什么后来人家要波提法的家或是那个狱卒或是法老要把重任托给他，因为他负责任。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特质。如果你不负责任的话，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是有头无尾，草草了事，没有人看我就不管了。那么我可以跟你讲，你不会被用。神在预备着约瑟，约瑟的特质那个时候就已经显现了，认真，非常认真，托付给他的他一定认真到底，他不会受影响。他跑到世界去找他的那个哥哥们不在了，他一定要问清楚他们到底在哪里，因为这是爸爸讲的，所以跑到多坦去了。他是牧羊。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大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真的是到底，他就是好牧人，他甚至可以为羊舍命。我们看见是约瑟被卖，你知道谁卖他吗？谁建议说把他卖掉的吗？犹大。你知道谁卖掉耶稣的吗？同一个名字，犹大。或许是巧合，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犹大。约瑟被脱掉他的衣服彩衣，等于是他父亲给他的那个权柄，父亲给他的那个责任，一个代表被剥下来。主耶稣呢？我们大家都不敢讲。你知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衣服是被剥光的吗？是羞辱他到一个程度，羞辱到一个程度，就是让他完全脱光身子，这是一个羞辱。约瑟有没有被羞辱？他本来是父亲所最爱的，他给他权柄的，但是把他衣服一剥下来，他就怎么样？被羞辱，被卖掉。约瑟所走的路其实就一路的往下。可是我在这个讲约瑟的经文里面看见一件事情，非常让你要得安慰的。这句话出现也在亚伯拉罕，也在以撒的身上，也在雅各的身上，在约瑟的身上，从一开始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要改变我们的脑筋的。你的定义是什么？你的百事顺利是什么？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节节高升，这个才是神的爱。不是诶，约瑟不是诶，约瑟神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被卖。他在奴隶市场站在那个奴隶市场，在奴隶市场要剥光衣服的，为什么要看这个肉够不够，也会不会有力量买回家当奴隶，这个病恹恹的一个不行的。所以他被羞辱，身上被剥光，被卖到波提法家里去。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就是他在当奴隶，神仍旧与他同在，让他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顺利。但是来了一个他的妻子，波提法的妻子，哎呀，一直调情，一直调情，他赶快跑，赶快跑。最近有一个新闻，我们看见那个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式足球的一个运动员，Tim Tebow。他的父母是宣教士，在菲律宾宣教士，结果他回美国长大以后，他加入了那个职业足球队。他每一次在打球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动作，他就是会跪在地上，怎么样，跪在地上祷告。然后你知道那些足球员的眼睛下面会涂上黑黑的，免得反光，因为这个光线会拦阻你去征战。他这里写黑黑的，然后他就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以他变成非常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不在乎他的职业足球手的身份，他在乎的是他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神爱世人，就是他非常有名。 他最近说他有一个女朋友是环球小姐，就是世界最漂亮的女人，然后跟他做朋友了，然后最近环球小姐把他甩掉了。为什么要甩掉他？因为他不肯跟他上床，就是这样一个理由。而这位环球小姐呢，据说在过去她也教过很多基督徒的有名的运动员，有人还手上，你知道他们手上会带着一个我要守贞洁一直到我结婚那一天为止这样的一个戒指，结果没想到那个运动员最后怎么样投降了。他说啊，这实在做不到，但是后来也被这位环球小姐甩了。所以这位环球小姐以为说这个 Tim 和 Tibor 大概也是一样的，他没有想到他是坚持绝对不会为任何人，他很爱这个女孩子，他据说给这个女孩子写很多情书，就算给他写很多情书，对不起，我的神大过所有一切，所以他拒绝跟他上床。所以这个环球小姐这个人没意思，不要了，甩掉他了，又成为一个大新闻，一个现代的约瑟。现代的约瑟，看见了没有？约瑟他持守那个我岂能够做这事，我岂能够做这事怎么样得罪我的神呢？哇，这是我们的特质，我们要记得基督徒的特质，你不为任何人，不为自己所爱的人而牺牲掉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地位，一个见证。约瑟好，你不肯答应，好，约瑟又被打下，他的丈夫当然听信他的，就把他打到哪里去，监牢里去了，一步一步往下去，这哪里好啊？神与他同在，使他万事顺利，又打到更低的地方，现在变成囚犯了，从奴隶到囚犯。结果呢，圣经又再一次讲，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万事顺利，每一件百事顺利，甚至于在监牢里面，狱卒都不要做事了，让你去相信他，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很认真，就是在监狱里面人看不起的地方，他人就非常的忠心尽职，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特质之一。你要记，不是人看你，不是你在什么地方，记得这个人生的道路，你不过是寄居的，你是异乡客，你是神手中的一位演员，他有时候把你摆在家庭里面高位上，他有时候需要你到那个当奴隶到别人家里去，有时候他说现在你必须要到监牢去，你要去，这个过程不舒服，这个过程我不要，但是不会改变这位约瑟对神的认识，不会改变，这不是跟神没关系，就是他掌权，我知道他掌权，但是我在每一个境况之下我都要尽心，我都要忠心，我不要是情绪挂帅，我情绪一来了我什么都不管。约瑟没有，他持续在那个位置上，甚至于他替九正替那个膳食长解梦之后，他指望着他们能够记得他，但是一出去完全是按着他的解梦，全部把他忘记了，继续下去，人就忠心在那里。神没有告诉他，约瑟啊，忍耐忍耐，再过不多时你就可以坐到宰相的位置了。他不知道，明白吗？约瑟不知道，可是他知道说，当下我就是必须要好好的服侍这位神，我要忠于所交托给我的每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特质，非常少人有的特质。但愿神在我们当中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开始重视这样一个特质，因为他要用的人，他可以用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不退后，不会因环境而改变的，永远站在他应该站的那个位置上。要记得，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彼此劝勉，不要放弃，因为这一生 是他在主导的，这一生结果他知道的。因此在任何的境况，你不管在哪里，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的境况，你要记得，你要记得神与你同在，这些会过去的。但是你这刻当下，他告诉你说，我请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为我，在这个地方，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神讲过一句话，就是 Hineni， 我在这里。当你说 Hineni， 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并没有听到他跟你讲说，我是要你到一个最最低下的地方去哦，我是要你到一个最最危险的地方去哦，他没有先跟你讲的。而你的回应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神啊，你要我去哪里我都去。约瑟当他爸爸跟他讲说，约瑟啊，你可不可以去示剑替我看看你的兄弟他们到底怎么样的时候，约瑟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爸爸叫他，约瑟，约瑟来，他说 Hineni， Hineni， 他来了。 Hineni 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不管你猜我到哪里去我都要去。他爸爸很吃惊的，真的吗？他们对你很不好的，你还是要去吗？要去。他们常常欺负你，欺骗你，拒绝你，不跟你讲话，你还要去吗？我去，爸爸，我去。他去了，他自己没有料到他这个我去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他的爸爸，至少二十几年的时间看不见，一路这样子走过来，还要被卖当奴隶，还要当囚犯，一直往下走。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在面对这一位神，希望今天的经文你要真正的摆在你的心里面，认识这位神，认识他比认识你的前面道路更重要，你知道吗？认识这位神比认识你下一步要走的道路更重要。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自由了，你就从所有的环境里面出来了，自由了。好好思想今天跟你讲的这句话，你就自由了，因为你是行在他的带领当中，行在他为你预备的道路当中。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像他。我们今天没有讲完的，下个礼拜再讲有关约瑟。约瑟还没完，约瑟还没完，但是已经够我们去思想了，已经够我们去思想了。有一天我们真的会站在这里，面对我们的神，面对我们的耶稣，你可以让他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吗？进来与我同坐席，我要，我期待，我也朝着这个路在走。但愿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路还很远，路还很远，我们需要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救主耶稣，你的爱子，这是为我们成了羞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轻看这些羞辱，因为他望着前面的喜乐，他愿意，他愿意，他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你手中。主，今天我们也要一样的看见，我们愿意，你要为着那前面的喜乐，为着你在万事以前，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喜乐，是我们今世还没有尝到的那个喜乐，我们愿意在这一生里面任你差遣。不管你把我们摆在哪里，我们都要见证你是那一位与我同在，使我百事顺利的神。对我们说话，继续说话，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